好，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呢，我们又一起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来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，一起来领受主在他的真理当中给我们的祝福。好，我们在我们开始之前呢，我们还是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，你是爱我们，你是眷顾我们，你是施恩给我们的上帝，我们要感谢你对我们如此的眷顾。我们也相信主，你在我们当中还要赐下更丰盛的恩典，就是你要将真理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得以自由。我们在这里求主，你在我们今天的主日聚会当中把你的圣经真理赐给你的百姓，就让我们都被真理所成圣，都越明白真理，我们信心越坚固，就过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。感谢赞美你，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打开圣经。好，我们打开圣经。好，我们来，好，真的是打开圣经，我们来读。好，真的是我们的这个出埃及记。好，大家打开圣经，出埃及记第30章。好，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，就是我们要分享，就是我们的这个膏油和圣香。好，膏油和圣香。那么出埃及记第30章，从22节到这一章结束的38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好，出埃及记。好，出埃及记，出埃及记。好，第30章22节到38节，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，我读一节，大家读一节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
你要献上你的香料，就是为花一半，就是250舍克勒，
桂皮500舍克勒，都按着圣所的瓶，又取橄榄油一新，
按着圣所的瓶，调和做成圣油，
要用这膏油抹会幕和法柜，翻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，洗濯盆和盆座，
要使这些物成为圣，好成为至圣，把埃及的人都成为圣。
要膏亚伦和他的儿子，使他们成为圣，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
要对以色列说，这油我要世世代代与为圣膏油，
不可倒在别人的身上，也不可按着调和之法做与此相似的。这膏油是圣的，你们也要以为圣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要取馨香的香料，就是拿他弗、施洗列、洗利比拿，这馨香的香料和净乳香各样要一般大的分量。
你要用这些加上盐，蘸作香香法，做成洁净圣洁的香。
这香要取点捣得极细，放在会幕内法柜前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，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。
你们不可按着调和成法为做香，要用这香为圣，归归耶和华。
凡做香和这香一样，为要为香味的，这人要从民中剪除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经文呢，我们就先读到这里，然后我们呢，就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哈，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，就是我们知道之前我们跟大家有分享五种祭，好，我们分享了五种祭，弟兄姊妹还记得吗？就是我们有赎罪祭，好，我们有燔祭，我们有素祭，我们有平安祭，还有赎愆祭。我们看到赎罪祭是什么呢？这个赎罪祭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归给基督的罪归算给我们的义，对吧？就是我们要看到说，我们之所以得称为义，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，而是我们的罪归给了基督，然后那么基督的义归给了我们。那我们看到包括燔祭是什么呢？燔祭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像主耶稣那样子过一个全然奉献给上帝的生命，对吧？我们应该是这样 样去生活的。然后我们又看到有素祭，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，素祭呢就是预表基督纯全的人性，其实也是教导我们干什么呢？教导我们要去过一个就是这种纯全的圣洁的生活，因为素祭里面就没有血，就表没有死，对吧？只有生命。那我们要看到，然后我们还看到赎愆祭，赎愆祭和赎罪祭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有赔偿的条例，对吧？它有赔偿的条例，赔偿多多少呢？赔偿多五分之一，就是 1.2 倍。好，所以当你去伤害了别人，你不是仅仅把别人受伤的那部分给他，而是要再加一些。我们说这表明什么？表明说我们对罪带来的后果，我们要努力去遏制它，而不是仅仅说哎呀我跟上帝悔改了，所以这个事情就过去了，对吧？这样子我们要过一个献祭的人生，我们要过一个信心的生活。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去讲呢，就是我们要讲这个圣膏油还有这个圣香。因为我们知道这五祭其实是摩西五经的重点，就是从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立位记、民数记、生命记，它其实到后来向我们显明的这五卷经书当中的重点都是在讲什么呀？都是在讲献祭，怎么过一个献祭的人生。那么这个是很大的事情。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圣膏油和圣香的时候呢，这两个东西呢看起来是比较小的，是比较小的。那么我们要看看这两个小东西它是不是就没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它里面有很重要的意涵，我们要看一看。那关于这个圣膏油，我们说它是很重要的。为什么说它很重要？好，它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它有什么意义？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。那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讲。第一个我们要讲什么呢？第一个我们要讲膏油，就是这个圣膏油。第二我们要讲这个圣香，我们看看这个香里面蕴含的属灵真理。第三我们说我们要看看生命的馨香，就是跟我们之间的关系。我们从这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去分享。那首先我们来看看圣膏油。我们刚才已经读过经文了，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时候就讲到说，不管是祭司，不管是在圣所里面用到的器皿，他们我们知道这些东西要用的时候呢，包括这些祭司要被分别为圣的时候，一定要有祭牲的血弹在他们身上。但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还讲到，除了祭牲的血之外，还要有什么在他们身上？还要有膏油，一定是有这种特制的膏油抹在他们身上，他们才成为圣。所以这个圣膏油它是有重要的意涵的。我们说这个意涵在哪里呢？这个圣膏油的意涵它提醒我们都有什么呢？我们要去看一看圣经当中跟我们讲的。首先我们需要弟兄姊妹去知道的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你一定要晓得这个膏油在圣经当中，膏油都是预表圣灵的，膏油都是预表圣灵的。我读几节经文给大家听哈。在以赛亚书32章15节说什么呢？说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，旷野变为肥田，肥田看为树林。你看这个是讲的浇灌。然后使徒行传10章38节讲到主耶稣的时候说什么呢？说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。你看他讲到膏了，对吧？是圣灵和能力来膏拿撒勒人耶稣，这都是你们知道的。他周游四方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然后提多书，保罗跟提多去劝勉他，去提醒他的时候怎么说呢？提多书3章6节说，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。阿们吧弟兄姊妹。所以你去看这些经文的时候，你就很清楚的看到，从旧约到新约的经文都告诉我们说，这个膏油它预表的是圣灵，它预表的是圣灵。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希望弟兄姊妹第一个要看到的就是，你去看这个膏油的时候，如果你仅仅去研究说那个油是怎样子的，这个油有什么特别，你没有抓住要害，你没有抓住精义，你没有抓住它的重点。因为它的重点讲的是圣灵，圣灵的膏抹是不可缺少的。弟兄姊妹，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盼望我们今天讲这些时候，我们是简单的讲。因为其实讲圣灵的话呢，就是我们在神学上面有一论叫圣灵论。比如说我们刚才弟兄姊妹我们宣告的我们的信仰，对吧？我们的使徒信经其实也说我信圣灵，对吧？其实圣灵论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，不是一次能讲完，也不是10次能讲完。我们可以讲100次专门讲圣灵论，我们都讲不完。但我们今天希望跟大家去分享一些，让大家去认识圣灵。就是大家一定要晓得说，圣灵是第二位保惠师。就是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他要上十字架之前，他跟门徒讲过这样的话，我要差另外一位保惠师来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他要永远与你们同在， 对吧？所以圣灵他是保惠师。那有些弟兄姊妹呢就有一个误会，什么误会呢？说圣灵啊是到新约才出现的，是不是圣灵到新约才出现呢？我们说不是。我们来读一处的经文，我们让大家去看看，大家翻到我们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到三节，创世纪一章一到三节。好，创世纪一章一到三节，我们知道这是讲上帝的创造哈。创世纪一章一到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起读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弟兄姊妹请注意，这里面其实三位一体的上帝全都出现了。起初谁创造天地啊？神创造天地。我们刚才使徒信经我们宣告的时候说，我信上帝创造天地的主，这是讲的父上帝圣父，对吧？大家有没有找到圣子？在刚才读的三节经文当中有没有找到圣子？没有啊。光是哦，对，主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，但还有神说要有光。我们的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就讲说道就是神。道是什么？道其实就是言语，就是话，耶稣就是神的道。所以神说要有光，这个神说其实就是讲的基督。然后圣灵出现了没有？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所以其实圣经一开始在最开始的三节经文当中，圣父圣子圣灵三位都出现了，只不过我们没有认得那么清楚。到了新约，因为基督来了，基督钉十字架死里复活，然后很多的真理就特别清楚的向我们显明，我们的啊有圣父啊，有圣子啊，有圣灵。所以我们以为到新约才有圣灵，不，其实圣父圣子圣灵都是上帝。我们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，阿门吧。三位一体的上帝同本质同荣耀同全能，你知道吗？基督圣子不比圣父低，圣灵有没有比圣父圣子低？也没有。所以你会看到主耶稣他说，我离开你们了，我要差另外一位保惠师来，就是真理的圣灵。他把圣灵和自己列为平等还是不平等？平等。他说我是第一位保惠师。其实圣灵是什么呀？圣灵是第二位的保惠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再去看这个的时候，你会一下子恍然大悟。包括我们很熟悉的经文，讲福音的经文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都会背了，对吧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什么呢？说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之前在讲什么？是主耶稣基督在跟一个犹太人，在跟一个法利赛人，跟一个官员叫尼哥底母在讲什么？在讲重生。所以尼哥底母半夜来找主耶稣，主耶稣第一句话就跟他说什么？说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。所以尼哥底母就懵了，说我们怎么重生呢？然后主耶稣就跟他讲说，我们呐、啊、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从血气生的是不能得胜的，要从什么生啊？要从圣灵生。所以圣灵像风一样，圣灵来重生我们。所以你去看圣灵的工作其实非常重要。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没有圣灵就没有基督徒，对吧？因为主耶稣讲的说，如果没有圣灵重生你，你就不能见神的国。所以我们又没听这个话就有点慌了，说哎呦，梁弟兄，那如果这样说，哎呀，我不知道我重生了没有。其实先讲了圣灵的重生，再讲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。所以你能信是你被圣灵重生以后的结果，阿们吧。并不是说圣灵不重生你你还能信，圣灵如果不重生你，你不能见神的国，你不会信耶稣。所以当你嘴里说耶稣啊，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当你向主耶稣祷告说主啊求你救我的时候，圣灵就已经重生你了，阿们吧。你要明白这个道理。所以我们说没有圣灵就没有基督徒，没有圣灵就没有基督的教会。你去看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，使徒行传有一些神学家也说可以称使徒行传为什么呢？为圣灵行传。为什么？因为使徒行传就告诉我们说圣灵是怎样做工，怎样引导这些信徒从最初软弱，从最初惧怕变成了勇敢刚强，然后到处建立教会。很奇妙的，这就是圣灵的工作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说你去看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前，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好不好？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。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呢，就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学过门训的，甚至会背这节经文了。 使徒行传一章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，会背的弟兄姊妹试一试背一下哈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，我们一起来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你看这里面讲主耶稣他要升天了，但他在升天之前他吩咐门徒说，你们不要着急，你们现在不要着急，你们要等一件事情。等什么事情？你们要等什么东西啊？等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然后呢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你们要有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才开始有能力。阿们吧。五旬节不就是这样子吗？所以门徒就在那里等，等到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，哇，大家就开始特别有能力，到处传福音，基督的教会就开始从四面打压。其实如果我们去看当时的教会是最危险的，是非常容易被剿灭的，因为没多少人，对吧？然后罗马帝国喜欢不喜欢？不喜欢。犹太教喜欢不喜欢？不喜欢。罗马人也不喜欢，犹太人也不喜欢。门徒那个时候也很软弱，主耶稣基督复活了但是走了，不在我们中间了，所以大家其实是很多软弱的。但是圣灵降临以后，他们不单没有萎缩，反而怎么样子啊？反而不断的拓展。我们就举个例子，你去看，如果有一个教会牧师走了，我们一般的判断这个教会怎么样子啊？就很危险的，有可能散掉，有可能萎缩。耶稣走了吧，耶稣大还是牧师大？弟兄姊妹，耶稣大。耶稣离开门徒了，而且当时的门徒那么险峻的局面，然后教会不单没死掉，反而不断的发展。谁在做工？圣灵在做工。所以保罗去马其顿，圣灵引导他，保罗去腓立比，圣灵引导他，然后彼得啊去尼哥底母家，圣灵引导他。你看到了吗？斯提凡殉道之前被圣灵充满，他说话大有能力，这就是圣灵的工作。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你要看基督的教会之所以到今天一直在发展，我们经常会把荣耀归给人。我们说你注意哈，有哪个伟大的圣徒，有哪个伟大的神学家，有哪一群伟大的牧师传道人，他们做了多少的工作，然后就拓展了。我说这个有点片面，我不是让大家全盘否定。弟兄姊妹，人做的工作不要全盘否定，但这些人能这样去做工作，是后面谁在工作？是圣灵在工作，是圣灵在感动这些人，是圣灵在激动这些人。你看彼得，彼得在主耶稣钉十字架那天晚上勇敢不勇敢呢？前面表现得很勇敢，对吧？众人都跌倒，我不跌倒。所以别人来抓主耶稣说，哇，他把刀拔出来把人耳朵砍来，那是很勇敢的表现哦。你看如果真的是，但是其实这个是有一些血气，对吧？然后就怎么样子啊？三次不认主，对吧？但是在使徒行传里面，你看到的彼得胆怯不胆怯啊？不胆怯，站在殿里教训人，被抓在监里面了，就说你再讲耶稣，你小心你的命都不保了。彼得说什么？彼得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该的，谁给他这么大的勇气？圣灵在做工。阿们吧。你看到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教会从我们只讲新约教会，这两千年的新约教会史之所以不断的发展，是因为圣灵从不怠工。我再讲一遍，这两千年的新约教会史，教会之所以不断的发展，从中东到欧洲到亚洲到美洲到非洲，是因为圣灵从不怠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安息在哪里？我们的安息就是圣灵啊！我们的安息就是圣灵绝不怠工，圣灵绝不松懈。我们有时候看人是很容易软弱的，阿们吧。哎呀，这个弟兄这个同工前几天还很刚强，今天突然就软弱了，对吧？哇，那个传道人之前说多有能力啊，突然爆出一个丑闻来，哇，让我们好难过啊！怎么会这样子？我们为什么还坚信基督教一定会发展？为什么我们还坚信说上帝的教会还会不断的拓展？因为谁啊？因为圣灵绝不怠工，圣灵一直在做工。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些，所以圣灵的工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弟兄姊妹，真的是这样子。梁弟兄在这里能讲到，你说因为你口才，不，梁弟兄有一点口才当然也是上帝的恩典，但是梁弟兄能在这里讲到是因为圣灵的工作。所以你这样子再去看的时候，你就不会说我又去听梁弟兄讲道。对，你听梁弟兄讲道，但你也是在听圣灵跟你说话。 所以在启示录里面讲说，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怎么样子啊？凡有耳的都什么都应当听，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。没有圣灵你不会重生，没有圣灵感动你，你读圣经的时候是味同嚼蜡，完全看不出任何的意义。但是你读圣经说哇，一节经文有时候我们就感动的都坐不住了。我们之前有弟兄姊妹讲说，哎，我们学习一些课程的时候哇很好，然后坐都坐不住了，要站起来。为什么？其实就是圣灵感动你，让你突然发现了圣经里面那个美意，对吧？如果没有圣灵做工的话，没有一个教会能突破这个世界的黑暗权势。这个世界的黑暗权势是大的不得了的，但是为什么有一些小小的教会都可以突破，三两个人在你祷告都能突破？为什么？因为圣灵在做工，圣灵正跟你同在。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你必须说了方言圣灵才跟你同在，不，当你传讲福音，当你向上帝祷告，当你去读圣经，当你向上帝感恩的时候，圣灵正与你同在。因为没有圣灵同在，你什么都做不了。他们吧，就像我们教会，我们非常感恩，我们今年到现在，就是我们2021年到现在，我们结了26个福音果子。我们到现在是5月初嘛，我们非常感恩。我们知道我们当中弟兄姊妹为此努力，但是这是谁的工作呀？这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我们教会有没有圣灵？有些人说你们不走方言，你们没人会讲方言，你们没有圣灵。不对的，我们结这么多福音果子，没有圣灵是做不到的。他们吧，像包括像我们的郑州教会，哇，今年他们也很突破，到现在可能快有30个福音果子了。那个教会很艰难的，从我离开以后很艰难，但是主的工作大不大？大。圣灵在不在其中？在。如果没有圣灵做不了这些事情。阿们吧。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，一定要晓得这些。所以你再去看在圣所当中所有的圣物，还有祭司，不单要有那个祭牲的血弹在他们身上，还一定要有这个圣膏膏在他们身上，就告诉我们说圣灵的工作可以缺少不可以？绝不可缺少。圣灵的工作是非常重要，是必不可缺的。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个，我们看圣膏有。第二个我们想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当中，他特别强调说要用膏油去抹会幕、抹法柜、抹桌子和桌子上一切的器具，然后还要去抹祭司亚伦和他的儿子，好让他们成为圣，好让他们成为至圣。所以圣洁很明显跟这个膏抹有关系。其实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有一个困惑。我们成为圣洁，不是圣经上面讲我们是靠耶稣吗？阿们吧。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跟大家讲，在哥林多前书1章30节说，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、公义、救赎、智慧。所以基督就是我们的圣洁。然后希伯来书讲得更清楚，希伯来书说，因他一次献祭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哎，这里面讲的基督的献祭就让我们成圣完全了，为什么又强调圣灵呢？是不是基督做的成圣工作不充分，所以圣灵还要补上一些东西才行呢？你知道吗？有些人真的是这样解经的，所以他们就说，你不能只讲耶稣的血，你还有圣灵。然后那我们怎么有圣灵？你要说方言？我说不，你要搞清楚，这里面没有讲任何关于方言的事情。但圣灵在我们成圣的工作上面和基督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如何的？弟兄姊妹，我就用3个比喻让大家去明白。因为圣经会不会互相矛盾？不会，圣经一定不会互相矛盾。所以圣经里面既然讲了说基督是我们的圣洁，基督一次将自己献上就叫成圣的人永远完全，所以我们一定是靠基督成为圣洁。那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？我说我用3个比喻让大家去明白。我说基督就像一个大厨，圣灵就像服务员。什么意思？你去了一个酒店，说全世界最好的酒店，为什么是最好的酒店？因为里面有全世界最好的大厨，他做的菜好吃的不得了。他做完了以后，谁把菜端你桌子上？服务员。如果你拒绝服务员的话，这个厨师的菜做得再好，你吃得到吗？如果没有服务员做这个工作的话，这个菜做得再好，你吃得到吗？你吃不到。阿们吧。所以圣灵在圣经当中被称为施恩的圣灵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基督把成圣的救恩做成了，圣灵负责什么呢？把这个救恩送给你。然后圣灵负责干什么呢？重生你。圣灵负责干什么呢？感动你，然后让你说哇，我应该吃。你为什么会接受基督？说梁弟兄啊，因为我比较谦卑啊，我那天是跟我同学一起到教会的， 然后有人讲了耶稣以后，我同学骄傲的不得了，他就不接受，我呢就比较谦卑，我就接受了，是不是这样子呢？这是归荣耀给自己。你其实也是那么骄傲的，圣灵把基督的救恩放在你眼前的时候，他就感动你，他就重生你，他把你的谦卑带出来，然后你说对呀，上帝这么爱我，我干嘛不接受？我是个大傻瓜呀，上帝爱我，我接受他的爱，我没有任何损失，我干嘛不接受？但另外那个呢，这么简单的道理他为什么一直想不通？因为圣灵还没在他身上做工。阿们吧。所以这是施恩的圣灵。所以你看，基督如果是大厨，圣灵就是服务员。我说，我再用一个比喻，我说基督做成的是圣洁的粮仓，有一个粮仓里面有充满了粮食。那么我们说圣灵是什么呢？圣灵就是派送员。一个粮仓里面的粮食充满无比，但是这个粮仓被锁得紧闭，请问我们的结果是什么？我们吃不到，我们还是要饿死。所以圣灵就打开粮仓的门，把粮食给我们送来。阿们吧。基督如果是救恩的工厂，是圣洁的工厂的话，那么我们说圣灵是什么呢？圣灵就是工厂的运输队。阿们吧。我以前在那个保洁公司给他们做这个做项目的时候，就是我们黄埔那个很大的那个保洁工厂，那时候他是我们的重要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客户，我们在那里面做项目。他们工厂门口常年都会有那种大货车，很大的大货车，干嘛？等着运他们的产品出去，对吧？什么洗发水啊、香波啊，然后运出去到商场的货架，你才买得到啊，对吧？我们说圣灵就做这个工作，圣灵就不断把基督的恩典赐给我们，带给我们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，就晓得主耶稣讲过一个话，好多基督徒不从这里他就不能明白。主耶稣曾经说过这样的话，他说凡亵渎人子的话还可得什么？还可得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是不得赦免的。所以有些哇，什么叫亵渎圣灵？哦，那天我说了难听的话，我就是亵渎圣灵，不得赦免，我灭亡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不是，因为圣灵是施恩的圣灵。如果你一生都拒绝圣灵把救恩给你，请问你能得救不能得救？你就不能得救。但如果你骂过耶稣，你说耶稣是个外国人的神，耶稣是洋人的神，我们中国人不信的，耶稣说这个罪可以赦免的，只要你接受我的救恩，你骂我的罪是完全可以赦免。但如果你拒绝了圣灵的工作，就像我们刚才说，服务员把菜端上来你不吃，对吧？粮仓的派送员把粮仓打开了你不要，对吧？然后工厂的运输队把工厂里面的产品运过来了你不要，那你就享受不到，你就在黑暗中，你就在饥饿中，你就在最终灭亡。阿们吧。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很清楚的去知道，很清楚的去晓得说，圣灵和我们主基督他的关系是完全和谐的。阿们吧。基督做成救恩，基督使我们成为圣洁，而圣灵负责把送到我们的生命里。所以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你要接受圣灵对你的引导，你要顺服圣灵对你的指引。阿们吧。你要看到这些时候，这个时候就不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看到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，我们说这个圣膏油为什么跟成圣有关系，是因为圣灵把基督的圣洁膏到我们的身上，没有圣灵你得不着。阿们吧。你一定要看到。那我们说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？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，我们盼望弟兄姊妹，我们去看一看什么呢？看一看就是我们的这个好，我们第三个我们要看一下就是圣灵的能力。好，圣灵的能力，弟兄姊妹，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去看，我们讲了在成圣这方面来讲的话，圣灵和圣子之间的关系。然后那么我们还要注意一点，就是当祭司他得到圣洁的时候，不仅仅是讲他得救的事情，还讲他做工的事情。阿们吧。讲到这里的话，我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去晓得说，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。如果我没有接受基督的宝血，我就没有服侍的资格。同意不同意？你如果没有接受基督的宝血，你没有服侍的资格。但是当圣灵膏抹我们的时候，然后他还强调说这个是必不可少的时候，他还有重要的一个意涵。什么意涵呢？就是圣灵的能力。我们要接受基督的血，我站稳了得救的地位，站稳了能服侍上帝的地位。 但是我还要接受圣灵的膏抹，因为圣灵膏抹我的时候，我就得着什么？我就得着分别为圣的能力，我就有了能力。弟兄姊妹，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去看一看，我们说这个能力，在其实讲圣灵能力的这个真理是非常丰富的，我们就借着我们今天的经文来去讲，我们看看圣灵的能力。其实在圣灵的能力这里，我们看到刚才讲说这个膏油有四种东西来做，对吧？四种东西，第一个是什么呀？上品这个流质的末药500舍克勒，这个就是末药。然后还有什么呢？还有香肉桂，还有这个菖蒲，还有桂皮，其实它有不同的意涵，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晓得。首先我们来看末药，我们很多基督徒从新约来讲，知道主耶稣他钉十字架以后，人家有带着沉香末药来要去膏他，对吧？然后很多我们新约的圣徒呢，就认为末药就代表死亡，但其实如果你去看旧约圣经的话，旧约圣经末药不代表死亡，旧约圣经其实末药它代表喜乐，真的它代表喜乐。我读啊两节的经文给大家听，这个雅歌书1:13说，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末药藏在我怀中。请问这是喜乐还是哀悼？这明显是喜乐，对不对？你说我把我的良人当作他死了放在我怀里，肯定不是嘛。这个是，而且在这个诗篇45:8这里讲说什么呢？你的衣服都有末药、沉香、肉桂的香气，象牙宫中有丝弦乐器的声音，使你欢喜。所以末药跟欢喜很明显的联系在一起。然后在希伯来书1:9说，你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所以神就是你的神，用喜乐油膏你，胜过膏你的同伴。所以你看这里就明显就把膏油和什么联系在一起啊？和喜乐联系在一起。所以圣灵的能力其中一个很大的能力就是喜乐。大家还记不记得在新约有一卷书叫腓立比书，保罗写这卷书的时候是其实特别开心，他说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，这也是我们教会意向的来源，他说你们从起初到现在是同心合意干什么？兴旺福音。然后在腓立比书里面，保罗对腓立比的弟兄姊妹最多的劝勉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喜乐，你们要喜乐，你们要喜乐。我现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保罗在哪里吗？我在监狱里，我在监狱里，但我一点都没哀叹，我想到你们的时候就喜乐，我也要求你们喜乐。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得胜，并不是在乎我有多少钱，我有多强大的势力，我有多少人，而是圣徒那种喜乐就能够大大得胜。阿们吧。你去过一个喜乐的生活，而且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你要相信一件事情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不？圣灵是不是住在我们里面？是一会儿住一会儿不住，还是一直住？一直住，住到什么时候？上到天以后呢？他就离开我们了，还在我们里面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圣灵一直住在我们里面，圣灵就是用喜乐油来膏你。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很忧伤，你很苦闷的时候，有时候突然灵光一闪，哎，不用那么发愁，不用那么绝望，事情是有盼望的。你知道那个灵光一闪从哪儿来吗？你说这是我生活经验呢、啊。你知道我平时很喜欢读小说，我喜欢读书，我喜欢看各样的书籍，所以那个时候就发挥作用了。你看我们一把荣耀归给自己，就看不见圣灵。其实这就是圣灵在引导你，你要喜乐，你不要忧愁，对吧？你看天上的麻雀也不种也不收，天父尚且养活它，你怎么想起这节经文的？我记忆力好啊，两弟兄，你知道我记忆力，我照相式记忆啊，你知道吗？我读过的经文一目十行，马上就记住啊，这是我记性好。所以圣灵在你里面吗？不知道。不，你突然在忧愁的时候想起这些经文，这是圣灵跟你说话。主耶稣就这样说过，他说我差另外一位保惠师来，他要叫你们想起什么？我所说的一切话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们越多的把荣耀归给上帝，我们就越喜乐了，因为我们就越多看见圣灵。我们越多把荣耀归给自己，我们就说我不知道圣灵有没有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不知道圣灵感动我没有，最近已经有超过一个月圣灵没感动过我了。其实圣灵天天都在感动你，但每次感动你，你都说嗯，这是我做的，这是我做的，所以你看不见圣灵。不是的，所以圣灵让我们喜乐，圣灵让我们看到我是一个何等蒙福的人，对吧？这个就是什么？这个就是末药。然后肉香桂，你知道吗？肉香桂这种香料它更特别，它是什么呢？它是说是一种树皮， 然后这种树皮是在它的那个一种树里面那一层，然后其实是一种香脂。这种树要什么呢？这种如果肉香桂它要多的话，要很大的树，要长很多年的树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这些长很多年的树又长得很大，一般是在树林的浅层的地方还是在它深的地方？在树林的深处。所以它就预表什么？它就预表圣灵是尊贵而隐藏的。你知道吗？为什么我们经常会很困惑，说我不知道圣灵有没有在我这儿，我不知道圣灵有没有感动我。因为圣灵做工有一个特点，我们在神学在圣灵论上总结的时候，我们给他一个说法叫隐藏性。圣灵做工从来不彰显他自己，圣灵是竭力的要彰显基督，但圣灵不彰显自己。所以就像在深山里面的树一样，然后很香，但是它很浓的这种香脂味道，但是它不讲他自己，它是隐藏起来的。弟兄姊妹，所以你去看这个的时候，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不是整天讲圣灵圣灵圣灵，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是整天讲基督基督基督。因为圣灵的工作是隐藏性的。但它尊贵不尊贵啊？非常尊贵，非常尊贵。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你晓得这些时候，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你不要说哎呀，福音派就是讲基督，我们灵恩派啊就是讲圣灵，你搞错了。一个特别热心传福音，一个在传福音上面他不能够冷淡自己的，就一定是被圣灵充满的，他一定是被圣灵感动的。所以你经常消灭圣灵感动，并不是说圣灵说赶紧去学个方言吧，然后我不学，不是，而是圣灵感动你说哎，去传福音吧。那个有一个灵魂，你看你们小区里面那个老人家80多岁了，孤零零一个人，赶紧去传福音给他吧。你知道吗？你说我要讲耶稣给他，这就是圣灵对你的感动。你知道吗？因为他的工作是尊贵而隐藏，我们要看到。然后第三样东西是菖蒲，所以圣灵的工作是非常奇妙。你知道菖蒲和这个香肉桂几乎是完全相反。菖蒲是什么？菖蒲是一种草，长在岸边，因为它量很大，所以菖蒲的价格是很便宜。我们刚才讲那个香肉桂是很贵重的香料，但菖蒲是很便宜。在我们中国，这个我查资料说，其实比如说在湖北，他们也有这个习惯，就是端午节的时候他们会用那个菖蒲来去做糕点，是这样子的。但是菖蒲很香。那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菖蒲在圣灵的工作当中它预表什么呢？它就预表说这个东西很平凡，但是它可以很馨香。什么意思？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，在这个世界里面绝大部分人是不平凡的呢，还是绝大部分人是平凡的？我们中国人好可怜的一点就在于此，我们不能接受自己平凡，对吧？我们一想到说我要做一个平凡人，我就焦虑的一塌糊涂，是吧？我们教孩子也是这样子，你如果啊不在你们班前几名，你完了，你知道你给爸爸多丢脸，你给妈妈多丢脸，你知道妈妈多焦虑啊。但是其实98.9%的人都是平凡人，阿们吧。甚至99.8%的人都是平凡人，怎么办？所以中国人一辈子活得好焦虑，好可怜。然后焦虑了一辈子，平凡不平凡呢？还是平凡嘛，对吧？但是圣灵用菖蒲来去做他的膏油，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他可以让最平凡的人依然散发馨香之气，阿们吧。所以你不要在乎你平凡不平凡，你不要说全人类历史上这么长时间出了几个摩西啊，弟兄姊妹，出了几个大卫啊，出了几个保罗啊。如果你说我不做大卫我不活了，那你真的活不成了，对吧？你肯定生而平凡，绝大部分人生而平凡，但是只要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只要圣灵来膏抹你，你就可以像菖蒲一样被上帝所使用，你可以去做不平凡的事情。而且圣灵的工作在这个角度来讲也告诉我们，圣灵对我们身上发生的每一件微小平凡的事情，圣灵在意不在意？在意的。所以你不要觉得说我这件事情太小，圣灵不理我，不，圣灵很在意，因为在他的膏油里面有菖蒲。阿们吧。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才可以过一个真正喜乐的生活。我夸张的讲，我们很多人真的一辈子，连一些基督徒一辈子都不开心，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平凡，很生气，所以同学聚会的时候不去，是吧？因为太平凡了。我们同学里面有 千万富翁、百万富翁，在他面前我觉得头抬不起来，是吧？不去了，对吧？要这样子吗？不需要，我是平凡的，但是因为有主的工作在我身上，我有天国的香气可以散发出来。阿们吧。你要看到这些。然后那第四样是什么？第四样是桂皮。这个桂皮呢，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香，我们讲的那个香肉桂是那个树里面的，是那个树皮里面的，然后里面那层油脂。桂皮是什么呢？桂皮是那个树最外面的一层。所以桂皮更有意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层树皮啊，你如果拿到它的时候，它是很难看，干巴巴的，甚至看那个样子像发霉了一样，是没有任何好处。但这个东西捣碎了，然后放到香里面的时候，哎，它可以发香味。而且呢，我们如果读经，大家会发现这个桂皮占的比例可不低哦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前面没药占了三分之一，你知道吗？那个香肉桂占了六分之一，菖蒲占了六分之一，然后桂皮又占三分之一。所以我说这个告诉我们什么？桂皮就预表我们基督徒，照我们本相好看不好看呢？我们就像树皮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就像树皮一样皱巴巴，一点都不好看。但是当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，把我们放在它里面的时候，你就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学会这个宝贵的功课，就是我们说照我本相激发生命。什么意思？有些基督徒是不接受自己的本相，他想别，就像有些那些漫画画的一样，就像我们这样，我们是中年油腻男人，但是呢自己心里面想的自己是彭于晏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觉得哇，是玉树临风，我漂亮的不得了。其实所以不能照镜子，一照镜子肚子这么大，人家彭于晏六块腹肌，我是一块腹肌，是吧？这怎么照呢？对吧？但是这个叫不看自己的本相。但是有些基督徒一看自己本相又当下去了，哎呦，这么糟糕，我能做什么？我什么也做不了，算了，吃吃喝喝吧。不，你就是桂皮，但是圣灵在你身上，你可以被圣灵激发你的生命，让你不再一样。阿们吧。所以基督徒可爱的地方就在于此。所以我们说我是蒙恩的罪人，我一无可夸，要夸只夸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。但是我也像保罗说的那样，照着那加给我力量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，怎么样子啊？我凡事都能做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什么？他就是新造的。阿们吧。所以你去看圣灵的能力，其实真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，主耶稣跟门徒讲，你们不要急，你们在这等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到能力，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干什么？做我的见证。阿们吧。你看圣灵的能力做了多少的工作，在多少人身上。保罗为什么可以这样子？其实有些人评价保罗说，保罗这个人其貌不扬，言语粗俗。所以你不要想，你看保罗的书信那是被圣灵感动。我相信如果保罗来我们这儿讲一场道，有些人会很失望，就耶，我以为保罗讲道的时候那要多么儒雅，要这个，哎呦，没想到说话说的连首中国古诗都不念，是吧？保罗就是这样子的。但是为什么他能做这么大的工作？因为圣灵在他身上做过。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明白这些。上帝呼召我们基督徒去过一个超自然的生活，而你要过这个超自然的生活，你需要什么？你需要圣灵的能力。上帝呼召我们去得胜魔鬼为首的一切的黑暗的势力，如果没有圣灵的能力，你根本打不过。但是圣灵在不在我里面？在。所以面对黑暗权势，我害怕不害怕？我一点都不要害怕。我们有没有软弱？我们有，但是圣灵的能力大还是我的软弱大？所以我经常提醒弟兄姊妹，我们弟兄姊妹真的有的时候，我们人骄傲的一个地步，连自己的软弱都要高举。不行啦，我这方面很软弱的，不行啦，不行啦，这个事情王弟兄可以做，李姊妹可以做，我是做不了的啦。我们说有圣灵啊，不行，你不知道我多么软弱。哇，原来圣灵这么大能力，在你的软弱面前无能为力，对不对呢？你看到没有啊？我们很多时候去，那你说杨弟兄真的是这样子的，我就是没做成啊。你没做成是因为圣灵不强迫人，当你消灭圣灵感动中，圣灵不会强迫你去做成那件事情。但是你一旦明白这个道理，圣灵的能力大过我一切的软弱，所以有的时候说圣灵感动我做这件事情，哇， 这件事情需要口才的，我觉得我口才不太好，但圣灵感动我了，我要不要去做？我去做，你就会突然发现，哦，我的口才突飞猛进啊，真的。其实我们去看宣教历史，就是有一个宣教士叫古约翰，来中国宣教的时候他已经学了中文，但他来中国讲道的时候很长时间，然后有些人很就有弟兄跟他比较这个诚实的讲说，古约翰弟兄，你这个讲道啊，这个没什么力量，就是我听一点都不感动。所以古约翰他是宣教士，他也很为难呢，他也很痛苦，他是不是我搞错了？所以呢，他但我还要做啊。这个时候在他英国的神学院里面的同学，那天突然有一天突然有感动，说我们要一起为古约翰，为他的恩赐，为他的宣教去祷告，他为他最需要，最需要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，我们祷告吧。然后那天结果他那天上讲台再去讲，他要用中文去讲道，他去讲道的时候他突然就很流畅，然后讲道讲得特别好，然后讲完了有人，哇，你今天讲道判若两人呐，怎么回事啊？其实这是谁在工作？这就是圣灵工作，阿们吧。你要看到，你要晓得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去知道圣灵是大有能力的，你不要把你的软弱看得太大，你不要把魔鬼的工作看得太大，你不要把世界的拦阻看得太大，你要相信靠着那加我力量的，怎么样子啊？我凡事都能做。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不是没有能力的，是大有能力的，阿们吧。你要看到这些，这是我们讲的圣膏油。那我们其次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？我们说我们要讲圣香，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圣香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在从第34节开始，那么上帝就吩咐摩西说，你要怎么去做圣香？你要做这个圣香的时候要取什么呀？馨香的香料，就是拿他福啊，然后施洗利啊，洗利比拿啊，然后包括净乳香一起来做成这个圣香。那么这个圣香，我们以前讲过金香坛，我们知道香它主要预表什么？弟兄姊妹还记得吗？香预表什么？对，圣徒的祷告。你注意膏油是怎么样子呢？是从上而下浇灌下来的。香呢，香点着了以后是从下而上往上飘，所以膏油是预表上帝对我们的膏抹和浇灌，而香就代表我们对上帝的回应。我们对上帝最好的回应是什么？就是祷告。那么关于祷告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一直都跟大家去讲，我们今天也是就着这段经文来跟大家去讲。我说我讲三点，第一就是你注意他这里面做那个香料的时候啊，他有一个东西要加上盐，就第35节经文讲说，你要用这些加上盐，按做香之法做成清洁圣洁的香，清净圣洁的香。弟兄姊妹你注意，这个香里面不仅有香料还有盐。你知道盐一般在圣经当中代表什么吗？盐一般就是代表永恒坚固，因为它能防腐，对吧？所以圣经当中旧约讲到盐的时候经常也讲神的约，所以神的约又被称为盐约。盐就表明什么？永恒不变。那跟我们祷告有什么关系？它就提醒我们弟兄姊妹，其实我们的祷告要在神的约中祷告，你要抓住上帝的约。上帝在约中给我们有什么呀？有应许，阿们吧。我们是神的圣约子民，所以你祷告的时候，如果你没有抓住这个的时候，你没有抓住上帝的应许的时候，你的祷告很容易变质。就是我们说那个香里面没有盐，虽然那四种香料都很好，但是因为没有盐它很容易变质。你忘了你基督徒的身份，你忘了你是神的儿女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那个祷告是没有任何味道。所以我昨天看一篇文章，就讲到那个美国那个最新那个现在那个总统那个拜登是吧，因为美国他们有个习惯说5月6号是他们国家公祷日，所以拜登也发一篇公祷文，整个公祷文里面没有一句没有一个词提到上帝。所以你说你这啥玩意儿啊，你这个是，你是祷告吗？你连上帝的名字都不提，你祷告些啥呢？所以这就叫没有盐的东西，连香味都没了，你知道吗？很臭的，对吧？我们基督徒你一定要记得，我一定要谨守自己，我是上帝的圣约子民，上帝约在我身上。所以我们也跟弟兄姊妹提醒说，要教导我们的孩子，教导我们孩子什么？你从小就在神的约之下，因为爸爸妈妈是基督徒。如果他小的时候你带着他觉知，你就更清晰地告诉他，你已经是个基督徒，上帝的恩约在你身上，上帝约中的应许，上帝约中的祝福，当然包括上帝约中的约束，对你都是有效的。但上帝约束你好不好？上帝约束你是不是为了捆绑你？ 不是，是为了你免入网罗。阿们吧。上帝的应许，上帝的祝福，上帝的约束都是属你的。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一定要有言，要有神言，阿们吧。所以这是我们看到，其次我们说我们要再去看一看这四种香料。这四种香料我就简单去讲，因为我看到他第一个讲到拿他福，那弟兄姊妹只是看名字不知道什么。拿他福这种香料有一个特点是什么？它是香而甜，就是它不仅是香，它甜的，它很甜的。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？你在祷告的时候，跟上帝去祷告的时候，圣灵会引导你，让你有一种甘甜。你在上帝面前可不可以倾心吐意，把你的苦恼交给上帝？可以，但是你也要提醒自己，我不能光吐苦水啊，是吧？我要感恩，我要赞美，让我的祷告甜起来，对吧？然后你知道施洗列这种香料它的特点是什么呢？这种香料如果平时你放在那里什么味道都没有，但这种香料有一个特点，当你把它点着了烧起来以后，它有很浓郁的香味。所以这里面提醒我们什么？就是你的生命要燃烧起来，然后你的祷告就有一种香味。你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，我觉得祷告没味道，最近不想祷告，因为你的生命没燃烧。当你的生命说，主啊，我要为你大发热心，我要为你燃烧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开始有香味。而且这个施洗列呢，它是烧得越旺香味越浓，你知道吗？你也是这样子的。而且还有这个洗利比拿，洗利比拿这种香它很有意思，它就是单纯的香，它只有香味，不像我们刚才那个拿他福是有甜味的，它就是香。我们说这个预表什么？你在上帝面前要有一颗单纯的心，你不要那么多掺杂。你像我们有时候到上帝面前，因为掺杂很多的时候，然后我们的祷告就受了很多的阻碍，是吧？我就到上帝面前来，主，我是你的儿女，说我是你的子民，我到你面前来祷告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问一些弟兄们，你为什么祷告？有些弟兄们说，我就是觉得要祷告不见得是坏事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很单纯，我就想着我要到上帝面前来啊。就像孩子见到爸爸妈妈了，爸爸妈妈就喊两声，这很正常啊。你为什么喊爸爸？他就觉得为什么我不可以喊爸爸，对吧？我就是单纯的心到上帝面前来，我跟他说说话，我跟他向他表达我的感恩，向他表达我的喜乐，向他发出我的呼求，对吧？你要看到。而且还有什么呢？敬乳香。大家记不记得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东方三博士来拜主耶稣的时候带了三样礼物，哪三样礼物啊？黄金、没药、乳香。乳香是很贵重的东西，所以乳香它就表明什么？它就告诉我们弟兄姊妹，你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你能够向上帝去祷告，表明你是卑贱的还是尊贵的？你是尊贵的不得了的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有一个人今天说，哇，你知道吗，然后今天啊，我跟那个哪个国家的总统打了个电话，跟他聊了半个小时，他能吹嘘多长时间啊？吹嘘别说一个月，可以吹嘘三年五年，阿们吧。你祷告的时候打电话给谁了呀？你打给上帝了。我上帝大还是总统大？上帝大。所以谁尊贵啊？我们很尊贵的，阿们吧。所以你不要觉得说，哎呦，又让我祷告了，哎呦，我觉得压力很大，我不想祷告。你祷告就是彰显你尊贵身份的时候，阿们吧。你没有这么尊贵的身份，你根本就没资格跟上帝祷告。所以世人说，我们不祷告，你们基督徒又要祷告，很多捆绑，很多束缚。我们戴的是王冠好不好？那个人头上光光的，什么也没有，当然轻松了，但我戴的是王冠。我有没有王冠？有没有一点重量啊？有。尊贵不尊贵啊？尊贵，阿们吧。所以你的祷告是有乳香的，你一定要看到这些。而且我说第三个，我希望大家去知道的，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你还要记得，就是在第36节经文当中，上帝说了这样的话，他说，这香要取点倒的极细，放在会幕内法柜前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，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。这里就提醒我们一个祷告的重要的真理，祷告是为什么？祷告的重点是什么？祷告最高的境界是什么？与神相会。但你再反思我们自己祷告，我们很多时候祷告都是为了事情，同意吧？哎呦，今天孩子要考试了，我得给他祷告一下。哎呀，今天该发工资了，老板会不会拖我的工资啊？祷告一下，是吧？然后哎呀，怎么怎么样？然后我们经常祷告完这些，主啊，感谢你，就走啦。其实事情不重要，阿们吧。重要的是什么？重要的是与神相交。 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有些弟兄姊妹有时候不明白，说主，我们的上帝不是全能的，为什么给我那么多困苦？其实有一部分，我不说全部啊，有的时候上帝给你一些艰难，就是为了拉你到他面前祷告。上帝说，你好长时间没亲近我了，给你继续顺利下去你都不知道飞哪儿去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你要什么顺利我先不给你，你到我面前来，你到我面前来，你知道吗？这是双向的，阿们吧。我们应不应该想念上帝？上帝想念我们不想念？真的吗？上帝这么脆弱还想念我们？不是脆弱，这就是爱，阿们吧。你看爸爸妈妈离开孩子时间长一点，想不想孩子啊？想。如果说我就不想我的孩子，我从来不想，我离开了三年了我没想过一次，这就有问题，对吧？会一定想的，上帝也是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祷告的重点不是事情，而是跟神相交。你再去看我们太多祷告为什么没有力量，就是因为我们把重点搞错了，我们都盯在事情上面，而且还跟上帝抱怨，主啊，这件事我都给你祷告十次了，你都没帮我搞好，你不是真的上帝，你是假的，是吧？或者说，主啊，你说爱我，我知道你是真的，但你对我的爱是假的，这件事情你没帮我搞定。我们所有的焦点都在事情上，不，你的焦点要放在哪里啊？放在神身上。主啊，今天我到你面前来倾心吐意，主啊，今天我来亲近你，主啊，今天你跟我说话吧，主啊，我今天很软弱，求你安慰我，阿们吧。主啊，今天有一个很好的事情发生了，我要到你面前来赞美你，我要感谢你，阿们吧。这就是我们的生命，所以这是我们说的圣香。那我们讲了，这是第二点，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？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去再去看一看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说馨香的生命，馨香的生命，弟兄姊妹，就是我们要去看看说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刚才讲了圣膏油、圣香，这都是旧约的。请问我们新约的基督徒，我们现在还要不要搞膏油啊？还要不要在每天在家里面弄个香？我们不需要了。所以那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退步了吗？没有，我们其实是进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旧约那个时候，摩西那个时候，以色列人对上帝的认识很模糊，所以上帝用人眼能看见的东西来教导他们一些真理。而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，这个膏油预表的就是圣灵，这个香预表的就是圣徒的祷告，所以我们明白了。那你说，哎，梁弟兄，那你这样讲，我们干嘛要读旧约？我们要读，为什么？因为当我们去读旧约的时候，其实圣灵会光照我们，让我们去弥补一些我们只读新约会忽略的东西。比如说我们读这个香的时候，你会注意我说馨香的生命。为什么叫馨香的生命？弟兄姊妹，这个膏油香不香啊？这个圣香呢也香，所以这两样物品它有个共通点，就是香，它很香。所以它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？它给我们的提醒就是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生命的香气。那我怎么才能有生命的香气？我怎么才能获得生命的香气呢？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说，你要有什么呀？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，阿们吧。你要顺服圣灵，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越强，我们的香味怎么样子啊？越浓，越恒久，越有力，阿们吧。所以越顺服圣灵的人，你不要在乎世上的人就说，哎呀，你什么都讲顺服，我看你都没个性了。顺服不是没个性哦，弟兄姊妹，亚伯拉罕的个性强不强？很强的，对吧？雅各的个性强不强？很强的。摩西的个性强不强？很强的。大卫的个性强不强？很强的。你是因为不顺服上帝，所以你的个性才模糊，你越顺服上帝，你的个性越突出。这是真顺服，假顺服是压抑自己，真顺服是这样。所以你去顺服圣灵，圣灵去塑造你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的生命会发出香气来，阿们吧。你的生命真的会发出很香的香气来。比如说我们讲那个保罗，使徒保罗，原来他是什么？他自己说，我原来是罪人当中的罪魁，但是圣灵在我身上做工，我整个发生重大的改变，阿们吧。我原来是发臭气的人，但是圣灵在我身上工作，我开始发香气了，阿们吧。而且当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，我们刚才看到这个膏油它不断强调成为圣，成为圣，圣香也不断强调成圣。所以 你去追求圣洁，你的生命会发香气。阿们吧。不要听世界的声音，世界就说这都什么年代了，21世纪了，大哥，追求圣洁那个是18世纪、17世纪、16世纪的人做的事情，我们21世纪了，我们现在都在讲什么时候上火星了啊，不要再讲圣洁了，是这样子的吗？不，不管你能不能上火星，圣洁是你生命当中能够发最大香气的东西，真的，你去看吧，真的。假设有一天有人真的上火星，但是他不圣洁，我跟你讲，在人类历史当中他很快会抹掉。但是我们真的有一个追求圣洁的心，你影响的人那是恒久的永恒的影响，阿们吧。而且我们说你要获得生命的香气，我们刚才还有那个圣香，就是祷告，对吧？我们越多的祷告，我们就越散发生命的香气，真的。我们不管人看没看见你祷告，但是你越祷告，你生命的香气就越浓，你生命的香气就越恒久，你越祷告，你的生命越有圣洁的感召力，是吧？这就是香气，这就是生命真正的属天的香气。这是我们说给大家第一个提醒。第二个我想给大家提醒是什么呢？就是我说爱心才能散发香气，爱心才能散发香气。为什么这样去讲？我们刚才讲，不管是这个圣膏油还是这个圣香，它是不是一种材料做的？不是，它有好几种材料掺合在一起，这就预表什么呢？预表我们不同的基督徒在一起彼此相爱的时候，那个香味是特别好的。就像我们刚才讲，有的香它是甜而香，有的是单纯的香，对吧？这个是不是香？都是香。但是当圣徒在一起有一个相爱的时候，那个香气是特别浓烈的。所以主耶稣讲过说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怎么样子？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。你知道吗？我们若真实相爱，我们就会发出那种很香的味道。但是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去提醒，这里面上帝有没有说我们所有人要变成一样呢？不是的，不同的香料就是不同的。所以真正的爱就是这样子，真正的爱不是说你必须跟我差不多，你必须各个方面跟我观点都差不多，有一个方面你跟我观点不一样，我不能爱你了，我不能爱你，你居然是这样的观点，是吧？你居然教育孩子是虎妈观点，我的观点是快乐学习，不行，咱不能相爱了，不要谈了，是吧？你会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样，其实就像我们看到那些材料，材料很不相同的，阿们吧。但可不可以融合在一起？可以的，这就是真实的爱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说真正的爱，真正的合一，不是要消灭我们的不同点，反而是让我们的不同点因着爱的缘故更好的发挥出来，然后互相弥补，让那个香味特别丰富，阿们吧。所以你讲到这里，我再讲主耶稣曾经讲过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心，我的内心柔和谦卑，是吧？基督徒要不要温柔？要。你注意啊，有很多人对温柔的理解是错的，真正的温柔像基督，基督有力还是无力？基督非常有力，所以真正的温柔是很有力。但有一种是假温柔，假温柔是无力，就是窒息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一个人被窒息了，动不了了，然后呢你碰他，他有力反抗没有啊？没力反抗。你看多温柔，你看多温柔，人说啥他都不吭声，其实他休克了好不好？你知道吗？有些教会不许人有不同的观点，你有不同的观点我就打压你，然后大家都在那整齐划一，所以问一个问题，这个人可以说上半句，另外一个人可以讲下半句，都不同，都完全一样，这个叫同质化，这个不叫合一，你明白吗？这个也不是温柔，因为有些人他是无力，他都长期在属灵的窒息状态之下。真正的爱就让你很愿意去知道说，我可以把我自己的特色发挥出来，对吧？我是香肉桂，它是净乳香，这个是没药，没关系的，对吧？都可以在上帝的面前发挥它的功用。然后牧者和你的观点会不会各凡事观点都一样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所以有些弟兄怎么样啊？梁弟兄，你在这件事情居然是这个观点，对不起，拜拜，我要离开你们教会了，对吗？不对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在很多事情上会有不同观点，但是我知道我要在基督里相爱， 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，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提醒弟兄姊妹说，你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所以竭力保守表明合一容易不容易啊？不容易，真不容易，真不容易。但是合一好不好啊？好，真正的爱，真正的合一，真正的温柔，是充满了力量，能散发那天上的香气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二个提醒。那最后一个第三个提醒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注意这两种，不管是膏油还是圣香，上帝都吩咐说你不可以给别人用，你甚至不可以仿制，对吧？那他在强调什么？我说他在强调两个东西，圣膏油说你只能用在圣所，不能自己家里仿制。他强调就是我们唯独要顺服圣灵的呼召，我们唯独要顺服圣灵的呼召，就是圣灵呼召我，圣灵引导我，我去做，我不要用其他的去代替了上帝的工作，不要代替了上帝的呼召。阿们吧。你一定要看到这些，我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然后圣灵呼召我做什么，圣灵给我们怎样的权柄，我就去顺服。基督徒是信徒接祭司，同意吧？但是基督徒是不是信徒接牧师？不是。你知道我在强调什么呢？就是信徒接祭司讲我们生命的地位，每个人都要服侍上帝。但是我说不是信徒接牧师，是强调每个人的职分不一样。阿们吧。这个人做牧师，那个做建筑师，这个做工程师，这个做老板，那个做律师，每个人的职业是不同的，对吧？这个时候我要顺服圣灵的呼召，我要安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，对吧？这个时候我就没有把上帝的圣膏乱用。而祷告，我们说为什么这个香只能献在上帝面前？你祷告只能向上帝祷告，同意吧？对不对？你只能向上帝祷告，你只能奉耶稣的名。你说能不能？你说上帝很宽容的，我奉耶稣的名向观音菩萨祷告，行不行？弟兄姊妹，这是不可以的。阿们吧。你明白吗？所以我们才说那个拜登那个公祷文简直是垃圾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祷告什么呢？你连上帝的名都不提，你是基督徒吗？还号称是个天主教徒，肯定是假信徒了，对吧？哪有这样子的？你祷告唯独是献给上帝的，对吧？你要真的看到这些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，这个膏油，这个圣香是献给神的。所以求主带领我们。但是我们刚才讲的，比如说你看到人有这些败坏，我不要管，我不管那个拜登什么美国总统还是哪国，哪怕全世界100多个总统都这样子，只要我跪下来向上帝祷告，上帝就得荣耀。阿们吧。所以求主带领我们，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来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，你实在是爱我们，实在是眷顾我们，我们为此向你感恩。我们特别感谢你差遣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里面，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。我们求圣灵上帝膏抹我们，让我们充满从主那里来的力量。我们求圣灵上帝膏抹我们，让我们竭力地追求圣洁。我们求圣灵上帝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很多的时候圣灵正在做工，我们要把荣耀归给我们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再惶恐，我们就不会说圣灵不在我们身上。主啊，求你带领我们，也求主祝福我们的祷告，让我们的祷告有这四种的香料，我们有甘甜，我们有纯一清洁的心，我们有尊贵的身份，我们有在你面前的这种清心吐意。愿主你就引导我们，让每一个你的百姓常常因着亲近你大得力量。感谢赞美你，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